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晚上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非常难得的来自国内的也许很多人都认得的一位知名的演员杨璐老师。那么除了我这样子的介绍之外呢，我当然还要听听杨璐老师怎么样介绍自己。我们请杨璐老师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叫杨璐，我来自中国，来自国内。我之前是一名影视演员啊，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然后之后就拍了很多部这个电视连续剧，还有电影什么的。对。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么当然您现在的介绍是主要是您在国内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先从过去的时候来谈一谈，因为知道您现在是人在西雅图，但是您是从国内来的。那么您当然在进入这个影剧圈之前是读的电影，那当初为什么会进入这个领域呢？
其实
从小喜欢，
说来话长，我从小是喜欢跳舞蹈，然后我从大概就是上幼儿园开始就被选去了，我们那个年代是叫宣传队，我就在那个宣传队里边跳舞，后来又去了那个少年宫什么的，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长大的理想是当一名舞蹈演员。然后也就是还蛮顺，就是在我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就被我们那个，因为我出生在苏州，所以我就被苏州市歌舞团就选去了那个他们歌舞团当舞蹈演员。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就是有拿那个叫我们那个时候是叫什么叫临时工，我还是有领那个临时工的工资的。然后可是我进了团之后，我就发现说，这个现实跟我的这个想象是有一些差距的，因为在这个苏州市歌舞团里面呢，就是那个年代我们就流行这个走穴，就是要跟着团到那个各个地方去，走穴，然后
就像跑码头一样是吧？
对，跑码头，然后。我是舞蹈演员，所以我就因为这一台的这个演出呢，它是综合的，有唱歌，然后还有走时装，然后也有舞蹈，然后反正就是挺综合的这么一台演出。然后对，那个年代流行唱那个叫什么齐秦的歌，外面的世界大约在冬季，然后
什么狼，冬什么狼
啊，北方的狼，
北方的狼。
就每次一唱说这个什么外面的世界，我就要从后台就手里拖一个蜡烛就出来了，然后就在这个歌手后面转呀转呀转，
活道具。
对，然后那时候还有一首歌叫黄土高坡，就非常流行，就那个年代，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是好像很嘶喊的一首歌。
对，就很嘶喊的。然后因为我是个舞蹈演员，所以我就得在后边，就是大一唱，我就是在后边就开始扭秧歌，扭得非常非常快。然后我有的时候会那个，就是不小心就拖了一个节奏，就拖了一拍，可我只要拖半拍，我跟别人的动作就反了。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发现说我那个我在歌舞团跳舞，可是我基本都是别人的伴舞，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团长就申请，就是我想跳，就是曾经苏州市歌舞团有获桃李杯一等奖的一个舞蹈叫单仙偶。我们团呢确实也那个，就是当然就是获奖的那个姐姐不是我跳的，但是这个舞蹈呢就被那个保存在我们团里边，然后我想跳，所以我们老师呢确实也选了我去跳这个单仙偶的主角。可是我那个把这个舞蹈学完之后，但是演出呢就是别人都说那个我们这一台演出不需要这个舞蹈，
那白学了，
就是没有用武之地，知道。所以我就认为说我就很迷茫，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这个舞蹈理想好像是有点远，就是我没有想要跳比如说就是中国或者是多有名的一个舞蹈家，可是我希望在我的这个歌舞团里边我能跳我想跳的舞蹈，想跳主角，我不想给别人伴舞。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在现实里边是做不到的。后来机缘巧合，我就去当时我们当地有一个就是像这种培训学校一样的一个影视班，就去学表演。然后学表演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决定就去考这个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呐，还有上海戏剧学院呐，就这些。然后就这样就转行，就是去当了演员。
那么从您自己的本心来说，您是比较喜欢舞蹈还是比较喜欢演戏？
现在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偏重于演戏，就是还是比较就是舞蹈确实是美，但是舞蹈就是过于的，就不能说过于，就是舞蹈是非常唯美的，可是演戏就是说戏是从生活中来，所以无论我是演美还是演他的伤还是演他的就是悲惨与幸福，我都可以，所以我就是作为我来讲我会更
多样性一些，
在情感来讲的话更丰富。
而且感觉上舞蹈演员的舞台生命是比较短的，因为年纪大了会比较跳不动，是吧？
就是过去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很敬佩，像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去那个叫夏图华人艺术团去做他们那台演出的这个总导演，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很多年龄很大的这个就而且他们还不是专业的，然后他们也跳得很开心，在舞台上他们非常就是也能有自己的光彩，所以其实现在来讲的话舞蹈就是变成比较这个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吧，比较普遍的这么一个，也可以说是艺术，也可以说是运动，就比较多样性了。
是。那么当然这又讲到有点脱离刚刚的主题，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说要学个舞蹈或者是学个表演，然后参加一个什么团体啊，好像舞蹈比较方便，去跟什么舞蹈教室就上课了，可是也有机会上台演出，可是好像表演比较困难吧，要组织一台戏剧的演出。
对，就是舞蹈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人的舞蹈是跟运动也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即便是素人说啊，我想这是学这是一个，就不像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到一定的年纪啊，我现在不好意思我跑题一下，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想考上海芭蕾舞团，上海这个芭蕾舞学校，然后当时我就去面试了，为什么没有考上呢？是因为他们的要求是我的腿必须比我的身体要长11公分，而我只长了10公分。
那是不是长大了以后腿就会更长一点呢？
不是这样讲的，就是当时他们就是这样量的，你知道。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在过去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想当个舞蹈演员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是说你刻苦练习就可以，你还得有这个先天的条件。然后那个时候舞蹈的种类呢也比较就是要么民族要么芭蕾，就是比较这个偏嘛，比如说像那个交谊舞啊，或者是像那种外国的很多这个舞种啊，就是说还没有被我们这个国内的很多大众所接受，所以那个时候会比较。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说大家那个因为有了网络，然后就是也那个见的也多了，所以舞种就变得非常多。所以作为素人来讲的话，现在我参加一个舞蹈团体啊，练个几年，哎，我也能跳个比较不错的。但是演戏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演戏它跟文化修养和你的个人经历，还有就是你平常就是一些这个个人的修养什么都是有关系。所以即便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影学院里面也有好多演员，就是毕业之后就是默默无闻，然后也没有演到什么戏，然后也许就是说毕业了也没有被别人称说你的戏有多好。因为这个我觉得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表演来讲的话，在学校可能更多的是熏陶。对，艺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在这个摇篮里边，你要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是要不断的就像熏肉一样就是不断的熏，可能就熏出来了。
是要有这个很好的熏肉的这个，因为要腌嘛，这个腌必须很好，要不同的木头点燃了出来的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老师可能就会给学生不同的熏陶了。
对，这个东西就是个人见解呀，然后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去仁义当了一个小学员，然后你在仁义你可能就是前面的这个五六年七八年你都在跑龙套，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是被那个大众所认可，一下子变成仁义一个，哎呀，就是戏演的非常棒的一个演员，演技很好的一个演员，就说这都很难说。就是就像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有个演员叫胡军，
我知道，
演《天龙八部》里边那个乔峰，多帅啊！对，我第一次见他是但我不认识他，我是在那个就是看他的话剧。我去这个北京的首都剧院去看了一个我忘了那个话剧的名字叫什么，但我记得是个古装的一个话剧。然后当时我看了，哎，我就觉得说这里边这个跑龙套有一个跑龙套的这个男演员特别棒，我觉得他以后会就是一定会那个往上走，一定会。结果那个人就是胡军。对，
所以您是慧眼识英雄。
就是仁义所讲的嘛，就是说角色无大小，一切在于你自己的修行。你怎么这个就是刻苦的学习。对，所以在仁义也好啊，还有国内有各个那很多的这个国画啦、实验话剧院啦，很多很多各种的话剧团，那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分配进去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龙套，可是后面的话就是看各自的这个发展了，就是说你可以把龙套演的让别人都记住，就像胡军这样，
胡军一样。
对，
那么对您自己来说，您的哪一段的学习对您来说是最最受益多的，或者是熏陶的最对您就最有用的，是在电影学院呢，还是演什么剧啊，或者是话剧，或者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啊等等的？
我觉得电影学院当然是非常的这个我觉得电影学院确实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熏缸。对，因为 其实在我们学校呢，在电影学院哈，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电影。然后因为我们是就是那个时候还是要看就是这种胶片的嘛，那电影学院的这个马路对面呢，就是有这个我们国内叫洗印厂，是洗电影胶片的一个厂。
嗯哼，
洗电影胶片的这个厂呢，当然它必定得有自己的剧院，因为所有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样片洗完之后，就是说以前像过去我们拍电影，就是说我们拍完了几天的电影呢，我们就得停下来等，等什么呢？就等这个胶片，比如说送回北京去洗印，洗印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在当地找个电影院，然后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胶片啊，就是说有哪里没有这个跑光了，还是说有没有哪一段被煮了，然后哪里需要重拍的，就过去拍电影很复杂，所以这是我们电影学院的这个马路对面刚好就是这么一个洗印厂。嗯，然后也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学校跟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吧，所以每几乎是每天我们就是学生吃完晚饭以后，大家就三三两两就走去洗印厂，然后就开始看电影了。嗯，然后就是有放国产的，也有放外国的，就是放的就是非常多，所以你只要在学校待着，你几乎每天都在看电影。
那他们放的电影是他们洗印出来的还是未必？
不一定，就是我觉得他们洗印出来当然是为各个就是电影制作公司所那个就是他们之间的，但是跟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是洗印厂跟电影学院的一个合作，
所以看电影也是免费的。
对，这是电影学院那肯定的，看电影是免费的，对，就是我们每天就是在看电影。我记得我们当初还上过一个那个是一个编导系老师的一个大课，就是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大教室，这种阶梯式的大教室那个大课，然后我觉得我都快那个睡着不能就是我觉得这老师就没讲几句那个没讲几句话，然后就给我们放了一部电影叫喜宴。
哦，李安的喜宴是吗？
李安的喜宴，对，我印象非常深，然后就看看一直看喜宴，然后上半部看完了，然后下节课又接着看下半部基本上这个大课就是看了一部喜宴。嗯，
所以这个老师相当轻松啊。
很轻松，其实在电影学院当老师还挺轻松的，对，所以其实就是但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呢也是就是因为年轻人嘛非常敢说，所以呢在国内呢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所有的导演包括这个张艺谋啊，包括这个有名的这些导演呢或者是还有一些新兴导演，他们就是所有这些人拍完电影之后呢，就好像是电影学院是他们要过的一个关。
哦，所以学生是要来批评这些电影的是吗？
就是他们通常会到我们学校去放，放完了之后就会跟我们学生之间有一个这个座谈会，然后主创人员都坐在台上，我们这个所有的学生就坐在下边，然后就开始就是学生就可以这个发言，知道
像点评一样或者是毒舌一样
但是这个点评是就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是有名的毒舌
好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听听大家怎么个毒舌法。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 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杨璐，杨璐老师呢是一位演员，国内的知名的演员，那么他也有很多的作品。刚才在第一段里面我们并没有谈到作品的部分，我们谈到的是他在电影学院，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学习，但是讲到最有趣的是他们在电影学院呢天天看电影，而且呢还不断的有机会批评这些电影的不管是原创的人啊，或者是导演啊，或者是可能包括摄影啊等等各方面都会被批评，是吧？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电影学院的那个学生是非常这个毒舌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所有这些个导演拍完电影就是在电影学院放映的时候是他们要就是像过关一样过这么一个小关，其实有个电影
过五关斩六将是吗？还是比
对对对
还是小小的小关，如果说那个评语都非常的不好的话，是不是这部电影就很可能不卖座或者是不叫好啊等等？
哦，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不一定。
对对对，因为这个电影呢，就是像我们当初来讲，我们就是很会说，比如说有的电影就是文艺片，有的电影就是商业片，然后就是很少这个电影能把这个文艺跟那个商业都结合的特别好，然后就变得这个就是说既有那个水平很高，然后又很卖座的，这个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记得当初可能就是我认为特别棒的一部电影，前两天我还看了，就是《霸王别姬》。那个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无论你是从水准呐、就是还是说它的那个商业价值，你就做得很完美。
是您提到这个电影，当然《霸王别姬》我也看了不止一次，另外还有一部电影《活着》，我好像也是看了不止一次，印象也很深
啊。对，那个也是好电影。对，那肯定的，这个老毛的很多电影但老毛也拍过这个烂片
那现在您可以毒舌一下说说他的烂片
他其实这还行吧，什么英雄啊什么的对，不过老百姓还是爱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就是老百姓还是。
我真的没看过。
等到
我听到《菊花台》这首歌的时候，才知道它在跟这部电影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那部电影的那个主题歌嘛。然后他就是为了那部电影养了多少菊花？是。对，然后可是你像李安的很多电影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老百姓就不太能接受了。可是在我们电影学院的学生当中可能是会传为佳话的一些好电影。
从推手开始，喜宴啊，饮食男女啊，就有一连串的。
对，我还在 LA 看了他的那个叫冰风暴。对，那个看完了，我觉得我的胸口就闷了好几天
还有纯英语的电影那是叫做《理性与感性》还是什么？有一部
《傲慢与偏见》
不是
Sensitivity 好像是就是简奥斯汀的那个。对，
但不是《傲慢与偏见》，是另外一个中文的。我
另外一个哈。
那么您在学期间是不是已经加入了一些的演绎就是影剧的演出？还是毕业以后才开始的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说起来就很惭愧，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就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会有好多剧组会来找，因为剧组嘛，你比如说无论是拍电影还是连续剧，就是说大家就是哪个年龄层的这个演员都要有嘛，所以即便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有好多这个剧组会到学校来，想请你去演这个就是他们认为合适的这个角色。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剧组要跟我们电影学院签份合同，然后就把我这个学生就借走了， 借去拍这个连续剧啊，几个月的时间就是这样的。然后其实按理来讲呢，就是我要是个好学生呢，我就不应该去拍，我应该在学校好好念书，但是我还是经不住诱惑就去了。
那么学校也是提供这样的机会给学生，所以并不见得是不鼓励学生做这样的事情吧。
学校没有太鼓励，因为拍戏啊，你比如说我当初就去拍了这个叫误入上海，一个连续剧在厦门拍的，一走就是两个半月，那你基本上一个学期也不过就是三个月嘛，三四个月嘛，所以你这样的话半个学期就没了。对，所以其实学校没有说不让，但是也没有特别鼓励。
不鼓励。那么对您来说，您觉得是在校园里面上课啊，天天去看电影收获比较大呢，还是去参加一个剧组然后拍一个不管是连续剧或者其他的影剧作品收获比较大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要实实在在讲哈，就是我当初的心里当然是愿意去拍连续剧的，因为收入可观呀。
对，收获当然，我刚刚本来想说是这个金钱之外的收获，当然
对
收入方面当然也是很值得一提的。
对，但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在学校的话，因为你学的都是书本嘛，或者是去看这个就是说即便是看电影啊，然后或者在课堂上，但我们的课都是比如说演片段呐、演小品啊什么这些，就是不能说枯燥，但是作为就是那个时候你想那么年轻的时候总是跃跃欲试，你到剧组就是真枪真刀的这么去实操了嘛，所以肯定是说想要去剧组说去演这个我喜欢的角色什么的。
那么您刚刚开始进入这个剧组或者是这个不管是连续剧或者什么的，有没有吃过很多的 NG 呢？还是一次过？
啊，没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跑龙套，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呢还有朋友给我出谋划策，说你看你原来是跳舞蹈的，那你现在就是说你走这一行呢，你想要出来的话最容易的就是当动作演员，拍动作戏，因为那个年代刚好开始流行就是拍什么武打的啦，然后就是这种什么枪战的啦什么，就是开始就是那是90年代初嘛，就是非常流行拍这些戏。那所以我当时呢也是就是去那个比如说到这个戏里边去，比如说我拍那个龙年警官，我去演一个女警察，可是我是作为武术组的。对，所以我就是不拍戏的时候每天要跟武术组一起来那个练功啊什么的。我们那个戏因为在北京拍嘛，所以我们大家当时剧组全部是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后面的这个那个时候他们叫什么招待所吧，招待所。
那就是北影，在海淀区的北影是吗？
啊，就在我们学校隔壁，就跟我们学校就隔一堵墙。对，然后对，那个时候就是我在那个戏里面也是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打戏。
那么拍这种动作片武打片，是不是演员当然需要有相当的基础，是不是还是很容易受伤呢？
对，那个年代会，那个年代因为就是不像现在就是说电脑这么发达呀，然后就是你比如说我拍《干尸九妹》的时候，那个戏结束我是伤的还挺重的，就是从胸以下整个全是甲板，就是我回家就像我妈去那个火车站接我，我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真的是好惨啊。那么当然这部片子我们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因为不管算不算您的成名作，但是后来就等于是您的代表作，对吧？
对，是的。
那当时怎么会进入了这个剧组的呢？
这个剧组其实也是就是我其实当时根本就是没有想要去的。他们导演呢，就是一开始他们选演员的时候，就是这个导演最开始选的应该是这个女二号严炳燕儿来演这个干尸九妹。可这个导演呢就觉得说演员跟这个角色吧还没有100%的这么丝丝相扣。对，所以他就是想说再找一圈，就是在他们就比如说这个跟制作人商量，制作人说就是说你最晚几号几号要开机，然后他开机之前他想说再努力一下，所以他就来了北京。然后机缘巧合呢，我一个朋友就说，哎，我这儿有一个剧组，他们想找这么一个演员，说你来跟导演见个面吧。我记得真是很有意思，当初我是在外边玩呢，然后完全也没化妆，就是特别素颜。然后他就是让我马上去，我就想说这可怎么办，我回家化妆我也来不及呀。以前我们北京有一个商场的一楼啊，卖化妆品的地方呢，他都给你那个试化一下，所以我就跑去了那个商场，然后我就说啊，你给我试试吧。我就这
后来没买东西就走了。
对，然后化完了就假装一下，然后我就跑去见导演了。然后我开始，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戏，所以然后到了之后呢，导演就说啊，他说他拍的是一个武打戏什么的。然后之前他们在我们那个干尸九妹之前还有一部，当时在国内是春节放的一个戏叫白眉大侠，就是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可是我个人呢就没有喜欢那个戏。所以我就跟那个导演说，哎呀，我说这个我不打算再拍武打戏了，我说太危险，算了，我就走了。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吧，反正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那个朋友又给我打电话，他说导演说了，你就是他心目中的干尸九妹。然后他说要不这样好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想象里边，就是说我国内拍的武打戏就那个时候我认为还挺土的，就是不像香港啊台湾啊，就那个时候我想演的是新龙门客栈，就是林青霞那样的角色，我就不想拍国内那种比较土的一个。然后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你要不这样，山东离北京也不是很远，你就去造个型试个妆，然后你再说你不演，然后你再回来。他说最多也就是花你个两三天的时间，那时候就是坐火车去嘛，那时候因为还没有高铁，所以还是需要比如说坐个北京到济南大概坐个10个小时吧。后来我说那行吧，我就去吧。结果去了之后，那个造型一出来，然后我把剧本一看，哇，我就觉得说这个角色不就是我期望的那种林青霞式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吗？
不是很土的一个角色。
对，就是干尸九妹的这个剧本，就是这部书写的，就是说其实它严格来说不是就是一天到晚打打打的这么一个武打戏，它是一个爱情剧。其实他讲的是这个干尸九妹跟这个男主之间的爱恨情仇，然后最后他俩还那个就是为了仇互相的捅了一刀，可是为了爱又抱在了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尾。所以
后来是两败俱伤了吗？
两败俱伤，就是挺感人的，就是说这个男主是误伤了干尸九妹，但是他为了干尸九妹他又自杀了。所以最后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最后一刻他俩抱在了一起，就是对，就是还是蛮震撼的这么一个戏，所以我当时一下就喜欢了，就决定留了下来。
那么现在看到的是当时的您的干尸九妹，还有后来有一个新干尸九妹，我知道那个您的干尸九妹是非常火，好像是国内第一部这样子的武侠剧， 就是比跟港台的不一样，然后又很有特色的一个武侠剧。可是后来的新甘十九妹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火？是因为已经不那么新奇了呢，还是它有其他的弱点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大家选择太多了，所以就是新的甘十九妹就是比较那个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其实有时候呢也有一个我觉得哈，也有一个先入为主。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射雕英雄传就是陪着我长大的，那
去翻拍味道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心目中的黄蓉可能就没有人可以去替代这个欧美玲，太就是应
太经典了。
其实后面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些演员甚至比欧美玲长得还好看，可是就是说就是替代不了，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所以新的甘十九妹可能其实可能他们就是武戏啊可能各方面也许拍的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更好看一些，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那个就是选择可能多了一些。嗯，当初新甘十九妹的时候他们是希望我们几个老人要回去，就是也算是怎么说呢，嗯叫什么来着，捧
回忆杀
回忆杀差不多吧，所以我也答应了，我就回去演了这个新甘十九妹小时候的她的妈妈。嗯，
那么这个两部就是您演新甘十九妹的妈妈，但是
我演的是她四岁时候的。
对，所以这个不是剧照，这个是两个演员的合影是吧？
对，生活中的一个合影，就是对。
那么在这个新的甘十九妹您也参加了演出，那么戏份不是很多，大概很快就拍完了就杀青了是吧？
对，只有几天的时间。
好的，那么后来我还看到您给我的一些照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张照片。
对，这部戏我一直都是很怀念，因为这个戏里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有好多偶像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琼瑶戏，这个就是看无数琼瑶的小说、琼瑶的电影、琼瑶的这个。是长大的这么一个年代，所以在这个戏里边呢，就是除了这个照片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比如说要跟我
您就一一介绍，从您开始，然后旁边是谁
啊？好，这个最旁边这个我演的是个江洋大盗，嗯，然后我旁边这个刘乃义演过什么，他是西安的一个演员，他演过不少戏呢，但是一时半会儿我就不太能说得出来。对，然后再过去这个是台湾当时的济公周明珍，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济公我知道有演过济公的，但是好像有很多人演过济公。
他的父亲也许你会知道，叫许不了。
啊，许不了我知道。
对，他是许不了的儿子，叫周明珍，然后当时在台湾演济公，据说是很有名的，因为他就是他这边有一颗痣。
很适合演济公。
对，演济公的。然后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大哥，就是元彪，香港的，就拍很多的这个武打戏啊，然后这个是现在好多年轻人知道的，叫郑嘉颖，也是个香港演员。
这一位，
对，这一位，他后面拍了很多那个，就是和现在的这些个年轻人知道的那些个古装戏，他后来还挺火的，
然后这一位，
我们的童安格大哥，
他会去演这部叫什么《西罗七侃》。
叫少林七砍，
少林七砍，
就是西罗七砍的这个翻版。
哦，
对，所以叫
西罗是台湾的吗？
对，这个就是台湾剧，这个主演是那个这个制作人是那个林瑞阳。
哦，
然后
演
是张
婷。
对，张婷，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就是我小时候崇拜的那个叫张佩华。
啊，
张佩华、李志熙， 还有这个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神的一个大姐，就是你知道香港就是选港姐的时候年龄最大的有一个五十几岁选上港姐的叫龚雪化
啊，很有名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杨璐老师，他刚刚呢跟我们讲到了很多学表演跟真正的进入影剧圈演戏这些经历。那为什么又讲到了一位特别的有趣的演员龚雪花，因为她50岁才去选美，对
对对对，
选上了香港小姐，
对，就很有意思，对对对。
那么这些都是在演，就是这个演戏的这个生涯当中碰到了很多有趣的人，那在。演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跟他们有联系呢？
有联系的不多，就是我们通常呢就是说因为剧组成立的时候就是要那个我们要开始拍的时候大家都会住在一个酒店吧，就是所有的演员都会住在这儿，
是一种团体生活的感觉。
也可以说是团体生活，但是有时候其实有一些演员我们也不太能有交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戏不在一起的，就是大家就是说比如说今天要开工了，然后我的戏跟你的戏是有交集的，也许我俩就交集在一起了，就认识了。像我前两年拍的一个戏是跟张晨光在一起，可是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在青岛的一个戏叫暖爱，然后他饰演这个我们暖爱里边的一个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爸爸，一个老爷，然后我演的是这个就是女主角的这个妈妈，就是比较有心机的这么一个，
但是王不见王。
对，但是这个张晨光从头到尾，我剧组结束了，我都回了家了，我也没见过他，因为我的戏跟他没有交集。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在剧组里交到一些好朋友，因为可能就是时间长了，然后我们比较谈得来，然后就是生活中不拍戏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出去吃饭呐、唱歌、喝酒啊，对对对，对。是我们拍《少林七砍》的时候，还有个台湾重量级的演员叫李立群。
啊，他后来也在国内，发展的不错的样子。李立群。
对，他就是我当时就是，其实我的戏跟他没有什么交集，是因为我们那个收了工之后，我们就一起去，还有童安格，我们几个一起去唱歌。 去卡拉 OK， 你知道卡拉 OK 唱歌，然后团哥给我印象太好了，我觉得他太谦虚了，就是我们唱歌大家都会选一下，一看团哥在就选一些他的歌嘛，什么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什么的，那个团哥完全就是不会推脱，人家哦好好好我来唱，就这样。对，然后李立群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博学多才，就是他就可以就是一晚上就给你讲讲从天边讲到这儿，就讲一大堆这种这个从历史啊讲到人文呐、啊、什么的，就是他可以就是不停的给你讲，对，所以他俩真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一直在听他们讲，
就是当听众就好了，对，所以跟他们出去玩真的很开心，对。
那么您还选了一些其他的照片，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选这些照片给我们看呢？
啊，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戏，这个是跟那个霍建华，我们这个电影叫《座头》，是在上海拍的，然后是比较有这个上海风格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我在剧中扮演了这个露露这个角色，这个导演，因为这个导演在这个戏的十年前跟我合作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那个时候我去就是我跟他合作的那部戏叫后会有期，是就是是这个导演第一次写剧本，然后我去演的这个女儿号是一个比较疯疯癫癫的就是傻丫头那样的一个感觉，结果十年过后呢，他这个座头这个剧本他又来找我，然后我就发现又让我演同样的类型的这个角色，就是这种疯疯癫癫傻了吧唧的这么一个角色，居然名字还用了我本名，因为平常我很多朋友生活中我叫杨露嘛，所以我妈妈呀我家里人呐、很多朋友都叫我露露。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这部电影？
对，我也是在这个剧里边演的，这个电影里边演的这个女二号是，就是关之琳演的，是非常就是气质好，然后很完美的这么一个，就是很优雅的这么一个女神，然后我就是那个跟她对着干的，她的 officer， 对。反面的，但
对照组，
对照组，对，然后那个时候的霍建华是太帅了，对对对，所以这个电影我也是很喜欢，然后这张剧照就是清朝，就是
右边这张，
这个右边这个啊，右边这个是我的那个话剧《北京人》，就是我来西雅图导演的这个第一部大型的话剧《北京人》，我在里边演那个大奶奶，甄思怡，然后左边这个是我当年就是跟谢娜、王刚什么的我们演的一部清朝的电视连续剧，好像叫《壮士出征》。我演的是清朝海军大臣的八姨太，八姨太不算呢，我还爱上了这个京剧的名伶，对，然后就是真爱，就是一心要就是抛弃一切要嫁给这个唱京剧的，结果被我这个海军大臣毒死在这个要结婚的花轿里边。
这是有点悲惨。
对对对，但是这个戏也我很喜欢这个戏的造型，就是我觉得他们把我弄得很美。
是是是，这个我刚刚也很想讲这一点。这个戏跟甘十九妹造型都是很美的。
对对对，这是不一样的味道。是。对，这个是这个电影《晚秋》。这是
所以是您跟汤唯
然后这边是台湾的这个玄彬，
哪一位？这中间这位是谁？
买衣服的，
这是
对，他是不是，他是那个韩国的玄彬
这一位
对对对，韩国的玄彬，这是帅到没有死角的那种，360度帅。对，玄彬 很有名，最近演了那个叫《爱的迫降》，就是跟孙艺珍。然后，但是我认为说我们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他当兵之前，所以他当完兵后是有一点点改变。当兵之前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
帅到没朋友的。
对，就是他是他以前好像是模特吧 ，model， 然后可是他当了兵之后，就是演那个《爱的迫降》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当过兵的那种沧桑有一点在里边了，对。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这也是之所以我搬到西雅图来的一个原因。
是到西雅图拍，然后就喜欢上西雅图了。
是的，这是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来西雅图。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我拍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大早我们7:30的 call time， 然后大概8:00就到了拍摄场地，是个墓地。然后那个时候的西雅图就是云雾缭绕，就是有雾嘛，你知道，然后又是在这个墓地里边，然后周边都是这种树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感觉这个意境简直是就是像以前我们在就之前我们在国内拍戏的时候，为了镜头好看我们都要去放那个烟，就是
那就是自然烟，西雅图有的是自然烟。
西雅图那个雾，然后这种晕晕的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连烟都不用放了。然后当然说，就是这个电影的那个就是休闲的时候，我就去西雅图的很多地方玩儿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太美了，有一天我要搬到这儿来住。
那么当这个。有一天搬到这儿来住的这个愿望实现了以后，您现在在西雅图，您觉得做的事情困难吗？有意义吗？
困难是有的，意义也是有的。
那么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就是我现在做的呢，就是说，当然，之前我是有做了这个北京人的这部话剧，然后之后呢，我就是创建了这个陆剧坊，然后还有就是春秋红，我现在改名叫春秋红表演艺术学院，主要是用来教这个孩子们就是戏剧表演呐、还有这个什么小主持啊，一些这个艺术类的课程。然后我当初就是想要做这个儿童剧呢，就是我从2年前吧就做了这个嫦娥奔月，然后到去年又做了新嫦娥奔月，就做了2年的这个嫦娥奔月，然后后面又做这个什么小武松不打虎，就是这些个儿童剧。然后最开始做这个儿童剧的初衷就是为了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我自己的儿子他在这儿出生长大，然后虽然他小的时候我都送他去中文学校，但是到了某个时期的时候他就不喜欢跟我说中文了，就是说我怎么跟他说中文他回答我的都是英语。那其实我并没有说一定要逼着他说中文，可是我认为说在中国就是还有很多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包括中国的历史也不只是说我儿子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学校里学到的这么一点点中国的历史。而如果说就是当没有人告诉他的时候他也许会不知道，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既然我现在住在这儿了，那么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戏剧的方式然后带孩子们来演戏，与此同时呢也让他们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的一些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也好啊，传说也好啊，还有包括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嫦娥奔月，就是你看我知道很多很多的美国孩子都知道 Moon Festival， 就是都知道中秋节，可是中秋节怎么来的啊，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吃这个 Moon Cake， 就是可能他们就不太知道了。那我就想说我来演这么一个剧，那 就是让很多很多这里的孩子就能够知道说，哦，原来中秋节有这么美丽的一个传说，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仙女嫦娥。嗯，然后这两部演下来呢，我其实也是挺有成就感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来帮我演嫦娥的，还有演后羿的，演后羿的这个孩子他去上大学了，但是就是因为我让他来演后羿，他爱上了表演，然后他除了他原本是就是他我记得他好像是读商业的吧，但是与此同时他要 double major， 他又去拿了一份艺术，所以我在想说我还是有作用的。然后包括我那些五六岁的小孩子们，他们就是演小武松不打虎，他们也都笑得前仰后翻，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方式也许孩子们更能接受，可以让他们多了解一些中国故事。对，然后那我创建这个录剧坊呢也是一样，就是说我想就是比如说像对成人来说的话，我们来下图的这个华人越来越多，那我们也是想要看到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当初演北京人的时候，那我就是说哦，我们是为了很多这里的华人飞回北京去看仁义的这个北京人，就是还得买机票，多麻烦呀！这样我在家门口，我给你演一遍，你在这儿看我们，所以我就是也是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弄了这个北京人。那现在呢，我就又在弄这个阮玲玉，也是同样，就是说希望说能够给华人的这个业余生活，有多一些的娱乐来看我们的话剧。
所以听起来您还都是做相当大的制作。
对，我这个比较这个胆子有点大。
那么希望您哪一天能够把暗恋桃花源给搬上舞台，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暗恋桃花源，对，但是暗恋桃花源真的是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上哪去找老桃。我就没办法把李立群也弄过来。对，我其实之前还想做这个就是赖声川的还有一个叫十三关系，也非常有意思。对，但是那个十三关系是讲这个讽刺这个台湾的这个立华委员。很有意思的一个戏。对，但是也是需要改，因为也很难找到演员。对，所以我觉得在下图呢，我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点小经验啊，就是我在这儿做的戏呢，我得因材施教，就是说我得看在西雅图我因为我现在还有这个成人的台词课嘛，就之前我做了两期这个成人台词课，就是有一些20岁30岁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来上我的课，然后我们每次这个台词课就是结业的时候都会有个汇报演出，也就是我们的戏剧晚会。那之前我第一期演了北京人，然后第二期呢我让他们演了这个叫红玫瑰白玫瑰，就张爱玲的那个小说，还有那个叫性情男女，是个现代的，都是话剧。那我觉得就是反正这些孩子也都很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我接下来比如说再做的话，我就得先想好了这个角色我学生里边有谁是可以演的，可以胜任的。对，
就等于是量身定做，或者是说有多少水或多少泥的那种感觉。
哎，就是基本上是有多少水和多少泥的这个感觉，我才敢做这个戏。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您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够继续聊下去了，非常的遗憾。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您继续的跟我们聊。
好，没问题。
好的，谢谢。